可是我有讲过呢，这样子的方法是没有错，跟持名念佛事实上看起来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名字一天到晚在变啊，对不对？比如说你们看到，等一下你们看到绿荫带上西行法师，那这个西行法师是谁呢？好，那我一生当中，我从出家到现在，你换过多少个名字啊？我也不懂，从在中国字的名字又换到英文的名字，等一下我去到日本又换一个日本的名字，我去到泰国又换一个泰国的名字， OK 了，这名字一天到晚变来变去。好，可是呢，好，我们讲这个变来变去，你到底要称自己哪一个名字？可是呢，我们昨天有讲到，好，讲到说，譬如说当我脚去踢到石头，阿弥陀佛，你怎么这么笨啊，走路还会踢到石头。这个阿弥陀佛累生累世，你前一辈子听到也是阿弥陀佛，这一辈子听到也是阿弥陀佛，下一辈子再听到也是什么，也是阿弥陀佛，他的名号不变异，这是累世成就的那种功德名号，好，这种红名。那么你如果去到日本呢，他们怎么念阿弥陀佛，好，来到美国那个翻译的人阿弥陀佛，好，去到泰国阿弥达巴，好，那去到韩国也是阿弥达巴，全部都一样阿弥达巴，到世界各地全部都是同样一个红名。好，譬如说我们讲释迦牟尼佛夏迦牟尼，释迦牟尼夏迦牟尼布达，嘿，他的名号到世界各国还是一样不变异，听明白吗？那就是说我们奉持这个如来的性海果德的这种弘名的时候，好，那么我们就转我们的意根，我们这个意根啊，意念的意，因为我们的意根让我们沉沦嘛，我们转我们的意根入佛的德行，复呢再来思维佛陀的行为绵绵密密，再来我们就次转身根，我们这个身体的各种根本持佛的戒行，再转耳根，我们的耳根呢，你就觉得很奇怪，现在的人哈，听这个经啊，听这个善法呢，还有一些善根的就觉得他听得还很好，很欢喜。可是差不多呢，你看全地西的人有多少人呢、啊？不要讲全地西人，全地西里面哈的华人当中的学佛的弟子，你们在这里占多少？不到0.1%，对不对？好，可是呢，当他来听说，哎，我这道肉要怎么切的时候啊，这个要怎么切？要切三分，然后呢，这个要切薄皮的，要细细均匀，然后呢，下去用油炸一下，然后要给它卷那个肉卷，啊，再加一根葱，哇，这个很多人去学，而且呢，他还呢，或者是说他听到说某一个人，嘿，哪一家他又离婚了，哈，真的又离婚了，听到这些言语不善音声的时候，那个每一个人呢在这里呢他能够听到几里外去，可是你在跟他讲你要念佛，念佛怎么念呢、啊、我不会念，好，你跟他讲说啊，人要修善，不要那么笨啊，自己做赚钱赚的半死，你还拿去修什么善啊，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有没有发觉到都是好，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时候我们转耳根呢，听闻佛法，转我们这个耳根呢，听闻佛法有多么的不容易了，真的不容易，但是呢不容易当中你能转过来，那就是什么，命在手运在心，听明白这句话吗？我们在这么不容易随着这种溪流转下去的这种因缘、哦、我们能够自己再给他用我们的愿力跟定力给他转过来的时候，那时候叫做什么，命在手运在心，我们不是讲命运吗，命运都是、天注定，怎么样，命可以说是天注定，可是运是怎么样，运是流转，是能运转，所以运在心，你的心能够运转过来，你的命运就跟着转过来了，那时候就叫运命，运用你的生命吗？听明白吗？是不是啊？那你们要命运还是要运命啊？ 同样两个字。那么好，我们再来看，在转眼根视佛之仪，在转我们的眼根呢，看视就是看，看佛陀的威仪。佛陀的威仪我们现在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们很明白的，就是说这个人呢，如果持戒啊，譬如说在以前有一些大德，他们持戒的时候啊，他们根本不用开口啊。曾经呢，在五台山呢、有一个法师啊，他持戒非常的精严，那么他也是专门念佛，就是持戒跟念佛。你们知道他庄严，他威严到什么程度？其实他并不是长得很好看或怎么样，他只是这样子默默的就持戒跟念佛。那么曾经呢，在那个时候好像北伐的时候不是北伐了，那时候军阀割据的时候，那其中有一个啊是基督教的。其中有一个基督教的，像他每天早上召会的时候，还要叫他那些兵啊，你们呢有三个爸爸，一个是生你们的爸爸，一个就是天父的爸爸，第三个爸爸就是我，那个将军呢、他曾经派他的，因为他部下全部都是基督教的，他曾经派他的兵呢去到五台山呢，要去破坏那个寺庙，去到那个看到那一个法师了。那个法师也没有说什么话，他就坐在那个寺庙门口，就坐在那里，还是等他们来毁庙吗？然后呢，他们一群人呢、很多人到的时候，到了那边就在那边骂要毁坏寺庙。那个师父只是这样抬起眼来看他一眼，这样子而已哦。那个领头的那个，就突然间就全身站立啊，那个冷汗下好像下雨一样，两只腿就自己就跪下去了。因为这样五台山呢，那时候受迫害也有保护了一些。这个就是持戒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威德力。这样你们明白吗？出家人跟在家人啊，有的在家人他会说，哎呀，其实我在家修也修得很好嘛，我也是照这样一切礼仪都来嘛。但是出家跟在家修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在戒。你不要看那些出家人有的很没有戒律，他们只要奉持一条戒，那个功德力都不可思议，何况他们所受的戒这么多条。因为啊，常常啊，我们自己知道糟了，又犯了，就到佛前去求忏悔。哎呀，糟了，口又犯了，就去求忏悔。可是呢，你们因为没有这种戒体的护持，所以你们也不觉得犯，你们也不知道这样子是沉沦下去，你们也不知道。可是当我们每半夜诵戒的时候，时间一到啊，赶快去诵戒，诵戒前要先求忏悔。OK， 忏悔完的时候啊，这一条也中，那一条也中啊，就好。那下一次呢，要做之前就会有考虑了啊。你一次考虑，两次考虑的时候，你第三次、第四次，你自然就会把那个习气给断除。这样听明白吗？所以我们，不管再怎么样说，再怎么样放逸啊，再怎么样放荡的话，也会有尺度的。就是我自己许可我自己的范围之内，那还是佛陀有说到可以开远的范围之内。那跨越过去，我们就不会了。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分开了什么？分开了人天呢，以及三恶道，还有机会做人天。虽然可能是像我这样掰卡疏忽啊。像我这样有点跛脚的这个师父啊，但是呢已经分开了，你们会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去无声息等一直下去。可是我们会有不行了，这佛陀自戒到这里 stop OK 了。所以呢，这犯过很大的过错的时候，我们会又犯了，赶快忏悔。好，虽然有时候不好意思去师兄弟面前发怒，有的人会觉得那面子问题，可是一定会在佛前发怒，然后会求忏悔。好，那这样子的话，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那种坏习性就会慢慢改。好，相形之下，我在两年前来这里跟现在开玩笑，又少了很多吧。给自己鼓励一点，这两年都没有进步，你们看我有没有进步啊？ 两年都没有进步的话，那就糟了，那我应该去磕头了。事实上呢，大部分我再出来一段时间，我就会自己再进修一段时间，然后每一次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观察我这次受到这些外面境界的影响有多大，每一次我都会观察受到它的影响有多大，回去就自己写一篇悔过书。所以以前祖师大德他讲啊，回向往生极乐世界，连你所做的过失都要回向，全部都给他丢到极乐世界去，去那里再受用好了。好，这是开玩笑哈。那么我们再来讲再转舌根长佛之法业法位。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所谓的转舌根长佛之法位呢，就是说以前呢，我们用这个舌头呢，可能做那个舌刀伤人呢。好，哎，你这个家伙怎么样？哎，哪一个三姑六婆又怎么样子？啊，人家哪一家的鸭子里面生的母鸡蛋，好，什么都知道。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转那个舌根呢，入那个佛的那个妙法位，就是哇，这经典怎么念起来，这越念越好。你们会发觉哈，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可能你们有机会，你们自己去尝试看看。你们自己一个人呢，在静静念佛的时候啊，你那时候你不喝水，你会发觉你的声音不会断，而且呢，从你口中当中会有一种干意，干的那种口水是自然涌现，你们自己去试试看，好，会有这种情形，乃至于有时候呢，我们去看那些世间的杂书，看了一大糊涂，嘿，这个时候呢，最好你们看的还是有一点建树性的啊，不要看那些什么黄色的书啊，那些漫画啊，现在那些真的很没有内容啊。我现在有时候去书籍里面都买不到好书啊。好，有时候觉得还是看古文有意思。好，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哪一天你们翻开佛经的时候，哎，嘿，我们看的那本书就印证在这里。好，那时候你就会有那种法味，那种法的味道真好，那种欢喜。那么最后呢，就转口业之恶。再来我们就转口业之恶，旋转无上的妙宝法轮。所以以前呢，以前我这个口啊，以前我是恶口，你看他们以前叫我阿芳，以前我是恶口阿芳。我们说过我以前很凶的吗？很凶的时候啊，是什么事情都看不惯，以前在什么事情看不惯就要骂人，就要诅咒。可现在呢，我不会，现在哎呀，你好慈悲啊，你好庄严啊，哎呀，你很有智慧啊，看，转那个恶口之业呢，就成就什么？成就随喜赞叹的因缘功德。所以我有讲过吗？我一直有强调这一点。好，再来，在我十四五年前，没有一个朋友，没有朋友。好，可是现在可以说，到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我的朋友，再坏的人也可以作为我的朋友。有一些居士嘛，他根本不是很欢喜学佛，他还有那种很重的习性，你不能要求他以那种什么师父之礼，不能的，你只能把他当成朋友，慢慢的要用更长的时间来引导他入佛道的。好，那这也是属于朋友的一种。所以说如何改变自己比去改变别人更重要。你如果改变你自己，然后呢慢慢的啊，就是成就那种善的因缘的时候，人家看到你的欢喜。你如果要改变别人的时候，你的脸呢永远都现那个罗刹像，这个要改，你这个要改，你这个要改，哈哈哈，好，那你就去等着别人来改变你。这个一定有对治之法哈，一定会有。对，你再怎么凶恶的人，就会碰到一个人去治他。我曾经看过一个女孩子哦，那个女孩子长得非常的美哦，好美哦，在我们那群人当中她是最美的，头发又乌溜溜的长头发，那头发每次洗得这样好好，头发很美很美，然后那个五官也很美很美很美，身材也很美很美很美，可是就是凶得不得了，很凶啊。那女孩子我们真的是很吓她。我在他旁边，我就是臣服了。可是呢，哎呀，你知道后来哈，我多高兴，你知道吗？他有一次呢， 有一段时间呢，他突然变得比较温柔啊，就比较温柔。那我们就在想，这个家伙怎么搞啊，变得这么温柔？但是他就不敢给我们看到。结果你知道怎样吗？他那个身材各方面都是一流的，那种学识在我们那里也是顶呱呱的。可是呢，他居然交了一个又黑又瘦又矮的男朋友，都不敢给我们看。有一天呢，我们就在想，嘿，什么样的人能够改变他这样子呢？终于忍不住了，就偷偷的跟他后面去约会。他前脚走，我们就后脚跟。他骑他的摩托车走的时候哈，我们就分布了很多个巷子，这样一路这样子，这里跟一个，然后下一个就接，就去看到了他那个男朋友。哇，他对他那个男朋友这温柔体贴，真是不可说不可说。然后呢，好，从那时候回来之后，我们只要一有点小麻烦，就找他那个男朋友去了。所以，好，而且那个女孩子一直到很久以后都不敢让我们知道她的男朋友是什么现象，那我们已经知道了。有时候她一凶起来的时候，我们只要点到为止，她就那锐气就顿减。哇，这么凶的女孩子居然哦，那个男的真的是又黑又瘦又丑又矮，丑大概是还好吧，看起来就是普普通通的，可能比那个女孩子跟他在一起还要穿那个平底鞋。好，那这么条件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怎么会那个男的哦？只要像声音高稍微高一点，他就啊，你别生气，我去弄。好，一定会有对治法门，所以呢，最好是这样了，最好是大家平等相处了哈，也不必怕到这种程度，那也不要这样子，就是说要人家来对治你，那很委屈，因为当人家知道你这个把柄的时候，哈，你走到哪里，人家只要点到为止，你就会刺到你的心脏，有时候这会变成一种反复性的那种嗔恨心出来，他会对你这些人起嗔恨心。所以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很好的方法。后来呢，我们就没有相处了，也不知道那个女孩子现在怎么样，很早就嫁人了。本来我们以为她的条件是最高的，结果她是我们当中第一个嫁人的，无意中的，也不敢跟我们下帖子，无意中就嫁人了。好，嫁人之后就很少出现了。那我们呢，好，我们现在看我们呢，由于这样子呢，转我们的口业之恶呢，就旋转这个无上的妙宝法轮。那由观己身不净，观我们这个色身的不净，心乐诸佛法身之净，而摄意持佛弘明，六根全涵盖成净。那个涵盖的盖是这个字吗？是这个字啊。有时候呢，你知道我这个人是这样子哈，我那个稿写好之后呢，然后等他们那个字打好，我只要校稿校过之后，我那个原文稿我就烧掉了。所以我那里我住的地方垃圾很少，通常这一封信我只要回过之后我就烧掉了。所以有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某一件事情，我要去找资料，要跟对方联络，找不到地址，只好一直等到对方再写一封信来给我。那如果他再不起来，那就随缘了，那就这样子，阿弥陀佛了。所以有时候我看那个字好像他给我打错了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这个字是这样写吗？再来我们看 B， 观受是苦。观受是苦呢，那我们就对上了我们的这个四种念佛法门当中的观相念佛。为什么这两个菩萨怎么会变成在这里啊？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了？观察己身受外境，内心摩擦，那个摩也是这个摩吗？好，内心摩擦交迫之苦，每一众生亦如是，是炽火之燃，如是每一众生都令行者起觉照之观，每一众生皆都一相，每一相各受苦不同，却同名苦字。如是观一切众生相，念佛反观佛身金色晃耀，光彩夺目，却令一切众生于受苦体之时 回光观己身之念觉，更以直明观佛之相好，师佛之端严，义佛之精深，我亦现前当来必能成佛。如此念佛，是念处已经不是小圣人根基。如是念佛，一切法门统摄，尚有何南传北传之分，大小圣之别，卷入一圣法位，就是佛乘。那我们讲到这个观受是苦，为什么会是观受是苦跟观相念佛有关系呢？好，本来呢这个观相念佛是啊，这在学佛的人的第二个次第方便，也就是说他观察佛像的庄严殊胜，然后深深的映入脑海中，在我们静坐在念佛在惊醒的时候会起那种禅静，好，禅定跟那种静虑的作用。好，那么可是呢我们现在运用到观受是苦的时候，就是我们观察每一个众生的业力因缘不同，他们所受的苦报乃至他们所现的形象都不同之后，我们就会起那种心念说，哎，同名一个苦字。好，譬如说呢啊，有一个居士，他在家的时候呢是那种独生女儿啊，是那种大小姐啊，什么事情都不用他做，一直到他结婚前，好，你叫他结婚之后呢怎么样呢？糟糕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不会，嘿，煮个香菇汤要打电话回家问一下，这香菇汤要怎么煮，要泡几分钟，好，他们家的电话费光这样子了就不知道浪费多少。好，那从开始不会呢，好，然后一直摸到会的时候最少要4-5年的时间。好，所以说呢，其实做母亲的责任不在于疼爱小孩子，不在于疼爱他，你应该教导他怎么做就要教，你疼他反而是害他。好，因为让他在30多岁再过那种小时候就可以学的东西，实在是很苦的，真的很苦。尤其是啊，好，这种后来的那个女孩子呢，刚结婚的那4-5年当中的前1-2年呢，3-4年过后还好哈，前1-2年。那个真的是每一餐饭都含眼泪在吃饭的，为什么呢？那饭都烧焦了，菜都烧焦了，有时候该削皮的也不削皮了，就下去了。那公公婆婆一咬下去，然后就把那一盘全部堆到他面前去。然后他先生有时候实在吃不下了，他就自己，哦，我外面吃过了，外面吃过了，回来面对那些东西。还好他也有用心啊，在4-5年后啊，我们曾经去吃过他煮的菜，已经算相当上门路了啊，已经上门路。可是每次呢听到他们家人在讲起他以前煮的那些的时候，他都还在回想那时候的痛苦，那种痛苦真的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从小在学东西本来可以顺带就学的东西啊，譬如说，哎，来，你看这个怎么煮，这个怎么炒啊，你要不要试试看？顺带就可以学的东西，却让他呢在结婚之后又要处理整个家庭的事情啊，然后又要带小孩，又要奉公婆，又要上班，才回来才弄这些事情，你看有多苦。所以你这不是爱他，是害他。好，那我就会常常想说，哎，很感谢，以前我很恨我母亲呢，为什么用到恨字呢？从5岁开始，灶桃啊，你知道那个灶桃，那个吹以前在吹那个甜糕，那个有没有泥柜啊，那个我人那时候人才这么大，5岁大概这么大，这么大，那个灶桃有这么高啊，特别有人高，然后我就去拿那个木头啊，拿那个砖块垫上去，有时候调皮在上面摇就摔下来。好，但是那时候就开始从煮烧焦饭啊，那时候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最喜欢吃那个什么鸡屁呀，锅巴，然后上面撒一些盐。通常我煮的锅巴是黑黑的一层，然后硬到不能吃了，也就是说那个饭捞起来的时候可能有1/5不能吃以上。哈，还每次都去捡柴，那看我妹妹在那边玩的时候，我就好家伙的，好，然后也没办法嘛，我是大女儿嘛。好，其实我后来回想起来，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亲，因为几个孩子当中我身体最不好。好，那身体最不好的时候呢，事实上父母亲是想让你健康起来而叫你多做，他也不是说一定对你这个有 比较偏心或者是怎么样。可是那时候我们地理老师讲，这么偏心，我以后一定要离家出走，我不要住在这个家，哎呀，那太苦了。好，离了半天也没离开。那但是呢，到我小学毕业，我小学毕业那年，就是老蒋去世的那一年。好，那时候他们全家搬下来，我决心跟他们断绝来往，我不想往下搬了。那时候，但是呢，你知道那时候刚刚开始摩托车很盛行啊，哈，早期的大概。算20多年前了。好，那时候摩托车刚开始嘛，那我父亲呢，他就很不容易的就买了一台摩托车。好，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坐坐看啊？我说好啊。好，我就坐上摩托车，他就一带就给我带到新家去了，被骗上当了。不过呢，我从山上哈下到山下了，然后去读那个国中也很苦啊，因为山上的孩子哈跟都市的孩子毕竟都不同，那种我们就比较土啊，那种心机上的不会运用啊。所以后来呢，其实我的功课啊成绩不是很差。我如果呢，哎，这我想也都是因缘，如果那个时候呢，我们那个老师他不跟我讲这句话，他可能就改变我另外的一生，你知道吗？我在那里读的是好班呢，我从那种乡下的地方能够进到那种市区里面还能读好班，也就是不是算太差的。可是呢，在我们班上的同学当中呢，他那个成绩比我差。好，但是呢，在分班的时候，居然给我分到坏班去了。那我就理直气壮的就去找我们那个老师，为什么他的成绩可以留在这一班，我的成绩这样子是分到那一班去？我们老师跟我讲一句话，因为你家没有势力。哇，你看那句话伤害多深，因为你家没势力，没有靠山，没有后靠山。那时候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家长会长什么，我们都不懂吗？那我那个同学哈，他父亲是不是家长会长里面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就这样子。可是后来呢，后来考高中的时候，我不读书，我都不读书，我还考上省立学校。他读了半天呢，那个他去读那个学校还是送钱进去的。但是呢，那一次让我对这种师长的那种尊严呢，真是阿弥陀佛，他那句话真的改变了我一生，不然我是发愿立志要当老师的，结果现在还是老师了，不过是不同的老师了。所以呢，所有从国小到高中的老师名字全忘光了，只有那个老师的名字到现在还记得，走在路上还认得他。现在我还认得他，那半路上碰到我还劝他念佛。这有时候教导那种小孩子这实在是太残忍了，对我来说实在太残忍。我从那个山下的乡下那个小孩子，而且我们又很贫穷的情况之下，你让我这样莫名其妙的想到那件事情实在有放下了，已经有放下了。我现在碰到他会劝他念佛。好，所以呢，这个呢也讲到说，那时候我观察，我现在观察回去，我那时候的感受真的很苦。那我们那个老师呢，他并不因为这样子就比较好，可是呢，他那种师德尊严呢，就让人家呢不尊重他了。好，但是后来我也变成一种，我很感谢他，我很感谢他说让我早一点看清楚，原来人生是这样子。让我早一点学习到原来人生是这样子。当然碰到很多很好的老师，但是人很奇怪的就是说，很好的老师名字都给他忘记了，然后对你这种特别教导的老师呢，名字都还记得。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种经验哈。那现在我们就观察他，观察他就让我起那种觉照之心，这个就是属于观相念佛。观察他让我提早学会了说，我们人生是这样子的。好，但是呢，也因为那件事情教导我，现在我也尽量在学习，不用舌剑伤人了。好，不用舌剑伤人。这舌剑可能我们觉得讲出来没有什么，所以呢，尽量学习就是诚实语，学习赞叹。好，尽量的就是学习这方面的语言呢，尽量不要说那种言语上啊。 太过于伤人不好。好，那我们这样子呢，好，自己观察自己色身，乃至于观察每一个众生的每一个相，好，都能够呢让我们起那种觉照之心。好，那因为每一众生有每一相，每一相所受的苦不同，但是呢都同名一个苦字。那这个就是观相，观一切众生相，念念起那种觉照，叫做观相念佛。但是呢，我刚刚有第一个我就有讲过，一般呢在净土的观相念佛是观那个佛像，好，观那个佛像，然后你深深的映入你脑海中，然后呢你因为这样静坐禅坐入定的时候，走到哪里你都会有观这个佛像起来，那就以借着这个方法来清净我们的身心。可是呢，我们观每一个众生的这种相貌，来自于观每一个众生的那种苦的不同的时候，会让我们怎么样，会让我们学习放下，会让我们学习放下。好，不过有另外一方面的人是两极式的，他不但不放下，他反而更起嗔恨，好，那就麻烦了。好，那么好好，这个观受是苦跟观相念佛，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他说我们回光己身呢，哈，回光观察我们这个色身的念觉，那么以执名执持那个名号观佛的相好，是为佛的端严。好，这样子呢，啊，我就知道说，哎，这样子我明白，以后每一个众生也因为我这种思想观照的那种成就，原来他们也可以这种成就，那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引导众生呢，离开这种对身的执着，来自于对情的执着而好产生的种种的烦恼，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引导他们离开。好，再来我们看观心无常。好，所谓的观心无常，就是指我们的身形呢，好，渐渐的缓和下来，不再急躁，或经由前二善巧方便门，与或些许之定。好，你们有没有发觉说，当你们在共修的时候，共修这么多年来，刚开始会很急躁，很烦，快点快点快点，可是现在呢比较稳定状态，念佛好，就有一个频率性的，好，而且呢慢慢的呢，你们会把那个脚步给放慢下来。好，像现在有时候我去到其他道场呢，我也觉得蛮不习惯的，就是说他们在念佛啊，念那个什么经啊，或者说背诵都很快，就变成一种公式化。可是我比较喜欢，就是说你慢慢的融入那个佛号当中，融入那个经典当中。常常呢，有时候我们早晚课啊，在诵那个弥陀经啊，在念弥陀经的时候，我们都随缘入观。啊，以前呢，那个虚云老和尚啊，你们听过那个虚云老和尚，120岁那个虚云老和尚，好，他就是用这种随缘入观的方式啊，哈，他在就是说在做早晚课的时候，他这样惊醒，在惊醒的时候呢，他就在惊醒当中而入定。入定就是说他觉得他这样入定下去的时候，他所有的音声突然间都不见了，但是他感觉只是刹那当中，因为他随文入观嘛，譬如说他念到弥陀经的时候，他就处在那种弥陀经的极乐世界的那种状态之下，他所看到的所接触到脚踩的都是黄金地。但是呢他只是觉得刹那的时间的时候呢，事实上那可能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听明白随文入观的意思吗？好，所以当你们在诵弥陀经的时候，好，你们可以学习一种方法，就是随文入观。什么叫随文入观呢？好，譬如说当我在诵弥陀经的时候，那时候呢我那种体会就是说，哎，我是跪在黄金地上，然后我的周围都是诸大菩萨来与会，所有龙天护法都合掌啊，在上面在恭随的你在诵这个弥陀经。乃至于呢你前面的阿弥陀佛圣号，你前面的阿弥陀佛像、观世音菩萨像，种种的这种法宝之气呢，全部都放金色的光，那时候你就是融在弥陀经里面，要有这种体会会很欢喜。所以说当你们在念佛的时候，那种念佛怎么随文入观呢？你们在惊醒的时候，哈，你们声声流露出来，从嘴巴流露出来，从眼睛流露出来，从脚底流露出来，全身当中都是一句佛号流露出来，绕进去，流露出来，绕进去，你就完全融入那个佛号当中，那种是一种
清就是属于一种清安的状态，清就是轻松自然，然后呢安就是安详和睦，嗯，会处在那种清安的状态之下。好，你们有机会自己尝试看看。好，因为呢到最后你们会发觉，也许是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个老菩萨在这里，好，他现在最大的发觉应该就是好好念佛。你们总归到最后，你们现在再怎么样努力的目标，到最后你们就要归到这里，因为都会老，你们都会老。那老了之后，你们不好让你们自己的思想空空洞洞，那会很容易怎么样？老人痴呆症，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雷根像现在是还没死嘛哈，他现在是很严重的老人痴呆症了。哎，叱咤风云的总统，居然患了老人痴呆症。那就很可惜。那你看有一些90多岁啊，你知道我在菲律宾啊碰到一个老婆婆啊，她那个身体比我还壮，那个就讲话嗓门还比我大呢，人也比我高，好，那你看起来就像60多岁的老人家，已经88岁了啊。你知道每一次我去的那个寺庙那个法会啊，那个午餐啊哈，就是那个素桌全部都是他煮的，他那个手脚是伶俐啊，每次。不过我在那里，我最不习惯的是他在骂那些菲律宾佣人的时候，你知道啊，我们那师兄呢，他一直叫我去菲律宾呢，他说你来这里，全部都不用你管，你就是来这里好好静养。叫我说你不是叫我来这里静养，你是叫我来这里当小猪。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菲律宾他那边请很多的工人，他们那工人很便宜，那你不请他他也很可怜。说真的，他们那边的薪水哈，大概就是900块，900块是台币哦，一个月。好，那如果他被请到寺庙里面来，他还可以，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哈，我们带动念那个佛衣，然后有的那些菲律宾的那些当地的那种，我们说是当地的土著嘛，哈，他们还会念啊，跟着念那个楞严咒心啊，还会念阿弥陀佛啊，还会念那个观音菩萨心咒啊。好，我预计我每一次去，他们都会多学一样东西这样。好，那像这种情况之下，你不请他们，他们也实在是很可怜嘛。可是你请他们的话，我们自己又很懒，什么都做好好的，什么都不用你动。啊，包括洗衣服，我衣服我不给他们洗，我都自己洗。好，但是呢，像这种情况之下，我说，哎呀，这简直就是会让我变成小猪了，懒骨头了，我不能常住在那里。好，所以呢，有很多啦，有很多的那种菲律宾人呢，喜欢到外面来工作，但是他们到外面工作的时候也很可怜，常常也会很想家，可是一签那个哈。就是说要最少都2年，可是呢菲律宾他们签还好，他们是2年你就可以回去，可是他们本身又不乖，他们出到这种花花世界来的时候哈，就一下子那个钱就花光了。但是呢你们知道哈，在印度啦哈，或是说那个应该不是印尼，就是印度这边属于比较黑人这边，他们呢是怎么样呢？他们签，你能比如说他们能够到新加坡来工作的时候，他们一签都是4年，前2年都没有工资可以拿的，前2年的 commission 全部给那个报商拿走了。所以上次呢我去讲经的地方啊，隔壁就是有一家那个老板啊，请那个印度工人嘛，好，大概有10几个请印度工人。那请印度工人的时候呢，他已经做到第3年了，好不容易存了600块，好，600块新加坡钱不是很多，好，很在我们看起来还是很少。那么他不知道他出去怎么样子回来，那些钱好像被偷了，被同事之间偷了还是怎么样，他就想不开了。结果呢等同事出去，他就说他不舒服，就在那一间呢，那间房子上就上吊了，做到第3年了，还有1年，那1年当中他才存600块，你们看他们都多苦。所以呢，好，我们讲这个所谓的黑暗地狱啊，你们现在把福报想光了，你们去那里你们就会像这样。好，当然呢，如果你们呢能够啊好好发大菩提心呢，念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些是不会经历。不过呢 想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很不忍心。啊，很多啊，有时候他们那些工人啊逃跑啊哈，又被那个老板抓回来，有的就不要了，那有的就打得半死。通常也有更多的是，有的就这样自杀。他们没有办法嘛。上次啊，有一个菲律宾女佣啊，她就想家想到最后没有办法，她帮人家看小孩，你知道吗？可是没办法，她就把那个小孩子杀死了，她自己也杀死，她自己就躺在那个小孩子身边。啊，还有一个是杀死看那个老婆婆啊，她就一气之下，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她就给她杀死了。杀死了，当然她也就也很麻烦了，要判刑就对了。好，再来我们看。所以我们讲说呢，如果我们自己有时候在这么繁忙急躁的环境之下呢，我们能够让我们自己就是思想慢下来，思虑更精密一点会好一点。我有时候都觉得我自己变得很迟缓，虽然是色色色身的行动变得比较迟缓，可是呢好像我们的那个脑啊，这个脑筋呢就越清楚。这种迟缓并不代表说是一种病态，这种迟缓反而是一种不为外界所动。通常呢，在每一个人啊，很多人他在跟我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先观察这个人讲话，我不先回应，我先观察这个人讲话。他可能看我觉得我这个人很迟缓，可是呢，观察他讲话过之后，然后再听他的音声，再审查他讲话的内容，好，然后我再判断我要怎么做。好，那我们讲到观心无常的时候呢？就是要慢慢的使我们这个色身静下来，你才有办法观察到心的无常，才有办法呢好慢慢观察，然后呢不再急躁。或者是经由前面的两种善巧方便，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以及呢持名念佛跟观相念佛之后呢，好，以或许或些许的不是很多的那种定力，那我们身形的妄形止后，好，我们这个身形的妄形停止后呢，才有办法稍稍微呢去观察到我们这个心呢浮动的这个堂奥。好，所谓的堂奥就是我一直有强调一句话，那句话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上没有错，你一直呢都是跟这个社会上是重叠的。但是我们也讲到说三度空间跟四度空间的问题，可是三度空间跟四度空间有没有离开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对不对？转移作用而已，这就讲到说物理作用，讲到物理作用，它只是一种转移作用。事实上这种转移作用，我们就讲说白天是人的世界，现在傍晚呢差不多就是鬼的世界要出来了。好，那么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心你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运用得很好，可是事实上你也有一块你自己心中的那种极乐，而任何人拿不走的，听明白吗？你心中的这个极乐，你心中这个极乐是看你怎么样去运用它，去开发它。可是通常我们只是看到外境上的这种流转相，而没有去处理到，乃至去注意到我们心中的这一片乐土，对不对？好，譬如说你带小孩，你在带小孩的时候，你在看那个小孩子，自然你的心中哦，那种乐土就是不是那个小孩子能够给你带走的。其实你在工作当中，你也有你自己心中的那种乐土，在工作当中心中最大的乐土是什么？就是投入跟面对。你去发掘你的工作当中的乐趣在哪里，那也就是好像我们去发掘这个人的善处好处在哪里，同样的道理，听明白吗？好，所以呢我最大的乐趣啊，我心中最大的乐处是什么？是发掘你们这些的因缘，好，不是你们这种生死流转的因缘，去观察这个人有什么习性啊，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习性啊，然后虽然这些也是妄想，但是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会告诉你们，这个人有什么习性，这个人有什么习性，看起来是什么，不好讲太多。曾经观察过一个人啊，那个人被我观察了很久，他还不知道。你知道哈，他在走路的时候哈，他是走路很奇怪，他是类似半跳的，
那他是很正常的。然后他就走路的时候，他的双手是蹬起来，蹬起来，他会这样子的。好，然后呢，后来我又看他的身形，又看他的形状，又看他走路的样子，看他吃饭的样子，从头到尾观察，这个人呢，行为跟动作有70%人缘来的。他的手哈，他的手也很长，他走路的时候就会这样子，他习惯性的会这样子，然后走路你好走就不好好走，就这样，有点类似用跳的。然后我还曾经观察过哈，曾经有一种人哈，他在走路的时候他不好好走，他是走弯的，就是这样子走啊哈，他走路会有弯曲的。好，那是什么动作？我不敢说他是蛇啦，但是哦，他讲到那个众生哦，他发起那种嗔恚来的时候不得了，他的嗔恚也很大。那你知道我们人呢、啊、那种嗔恚啊，在佛陀时代也讲到啊，有一个小沙弥，他七岁出家之后呢，那么他就呢，他的嗔恚常常是很大很大的。有一天呢，好，有一天那个里面有一个比丘呢，就是我们的六情比丘啊，那六情比丘一天到晚都惹是生非，然后就让佛陀治好多的戒，就戒我们这些他六情比丘其中的一个。他就知道这个小沙弥很容易发火，很生气。他有一天他就故意呢，去把衣服呢弄在揪在一块。他就叫他，因为他是比丘嘛，他欺负那个小沙弥，你就给他摊开，摊开，摊开。那摊开之后呢，他就想一想，走过去，又从衣服下钻过去，就把那个衣服就脱，然后让整个那衣服就倒下来。他就叫那个小沙弥去洗。那小沙弥弄到最后没有办法，就发火了，发那个嗔恚之火，气得不得了的时候，就跑到一棵大树哦。那棵大树他就很气啊，就对着那棵树就哈那个气啊，因为他气不过嘛。结果你们知道怎么样吗？没有烧起来。下午的时候那棵树啊，就整棵就枯死了，整棵就枯死了。好，然后呢，他的师父就是舍利弗尊者。那舍利弗尊者你看到这树怎么搞的，平常好好的，就在清醒的时候就死，就这样突然间就死了。那他就问起很多人，他就问到那个小沙弥，他就问为什么你生气生到这样子啊。好，然后呢就问到是迦罗陀耶，就是那个比丘，就是迦罗陀耶。迦罗陀耶呢，在我们的这种戒律里面是非常有名的人。他呢，他叫黑光，因为他全身啊黑漆漆的，黑到会放光，好，有一种那种黑色的光彩。那你知道这个菩萨，哎呀，他真是太慈悲了。我们的过午不食戒就是他，因为他治的。好，那么就找到他的时候呢，就找去佛陀那里了。佛陀找去佛陀那里，佛陀就喝止那个迦柳陀耶，然后就跟他讲，那时候是治了维系戒，治了什么维系戒？不能触恼众生，就你不能教化他，你也不能触恼他。好，那后来呢，那些他们就问起这个小沙弥的因缘，为什么他一发起来，他那个火嗔火这么重，能够一下就烧死那个树木。好，然后佛陀就讲，这个人呢、啊、这个小沙弥前世500世都是毒蛇，而且是那种三角最毒的，在印度那种最毒的那种蛇。好，那为什么迦罗陀耶老是喜欢触恼他呢？就是因为呢，这也是因为迦柳陀耶佛陀又治另外一条戒。好，就讲到前面那条戒，就是迦柳陀耶有事没事他就喜欢呢欺负那些小沙弥，叫他们呢在郊外啊，就给他弄那个火盆啊。好，其实在印度的冬天并不是很冷的，然后他故意弄个火盆在那边烤火的时候，他们就在谈过往啊，怎么样谈，结果呢就谈那个火就烧到旁边的草了。印度很多那个干的草啊，烧到旁边的草呢，就烧，就烧到周围呢，有一个树的洞啊，里面就是住的那条毒蛇。好，里面住的那条毒蛇的时候呢，那个烟熏呢，就把那条毒蛇给熏了，熏得受不了，就跑出来。可是跑出来的时候，那火势已经到那里了，也没有办法说再给它跑得出来，它就活活烧死在那里面。它烧得半死了，全身还没死，那火已经扑灭了。刚好舍利弗尊者从那边过的时候，看了不忍心，就给他说法。说法之后，又拿那个水啊给他喝。好， 所以他一出生的时候啊，他一出生的时候，舍利弗尊者他因为听舍利弗尊者说法，所以他就出生到长者家。那出生到长者家的时候，那舍利弗尊者就知道他出生在哪里，就要去度化他。因为呢他带着这种毒蛇的疑习呢，他如果到社会上的时候，他会伤害很多的人，所以舍利弗尊者就故意去度化他。好，度化他的时候，没想到他那个余毒啊，五百世那个余毒啊，哈了一棵树马上就能够当天就枯死。那是一种毒啊，世上毒就是一种热恼，所以你们不要常常生气，不要互相产生热恼。好，我今天东扯西扯，扯这么多不知道在扯些什么。很对不起，因为昨天晚上睡不好，昨天晚上梦到我一个师兄死了。半夜当中梦到他死了，就想到我以前对他的嗔恨心，就在半夜就醒来，就一直求忏悔，所以就没睡好。那今天就东扯西扯。好，我们再来看那个，好，继续看那个观心无常。好，那么当我们这样子，好，慢慢的心稍微宁静之后，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心呢，本来那种浮动像那种唐傲。好，那么念起呢善起恶，速速呢觉观，这时候我们就会速速产生那种觉观，照见五蕴皆空。什么叫照见五蕴皆空呢？速速的觉观就是以智慧好啦来看这个世间相。所以说智慧上是一种光芒，所以它用照见。什么叫五蕴皆空呢？就是色受想行识，我们所接受到的那种色色彩种种的形象，好，都是属于色。受呢就是感受，就是接受。想就是我们的思想行为来自己产生我们的意识作用，全部呢都是五蕴。就是这种五蕴，这个蕴叫做蕴藏的意思，好像那个矿脉啊，那种蕴藏就是那种意思。那我们知道这种五蕴呢，啊，就用智慧觉观之后呢，就是知道哈，一切皆是空相。那么知道一切呢，就是由我们的心王所驱，好，一切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王的那种驱使呢，好，意图之所使。意呢，就是我们的意念；图呢，就是图众的意思。我们心王所驱，我们的意呢，这个图众呢，就驱使我们这个色身去造种种的因缘。好，那与其众心，与其如此呢，放纵我们自己的心，刹那刹那的无常，乃至于恶失邪心，莫如呢，倒不如呢，回光一念，好，一念觉，心想佛，啊，意佛，念佛，相由心行，行转，使相成佛相，形成形化佛化，岂不更妙？故观心无常，则对观想念佛。这个观想念佛呢，事实上就是在我们的心起心动念当中，让我们自己本身好由心的根本点，作为一个佛的行为，乃至于佛的说话，乃至于佛的行住坐卧的意思。好，那这个呢，就比那个观相念佛更进一层。观相你还要靠这些相的思维，但是你观想的时候，你已经不必依靠这外面的相，你内在就起那个蕴思出来。好，你先关掉一下。我们看第一，观法无我，观法无我所对治的就是实相念佛。好，为什么观法无我所对治是实相念佛呢？因为呢，在法当中，我们现在从前面开始学到现在，我们已经明白说，事实上你在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我们身上找啊，找你找到哪一个地方是属于真正的我？没有，借你用的。你说手是我吗？如果只是一个手不能用。你说头是我吗？如果只是一个头又不能用。好，曾经呢在佛陀时代呢，好，有一个比丘尼叫莲花色比丘尼，她长得非常的漂亮，因为她非常的漂亮，所以呢就给她的名称，好，就像那个莲花的色彩啊这么漂亮。那有一天呢，那莲花色比丘尼呢在树下，她已经证悟四果罗汉，
他在树下禅定的时候呢，就来了一个那长者子。那长者子一看到那个莲花色比丘尼，事实上莲花色比丘尼出家的时候已经是中年人了，那你就知道，可见他有多美，叫做风韵犹存这样。那个长者子一看到他就哇，就刹那之间就爱上他了。爱上他之后呢，好，他就要求啊，他还俗啊，跟他在一起啊。那莲花色比丘尼呢，就问他，你看我哪里最美？他说我看你耳朵美。好，他就把那个耳朵拔下来，给你。好，你还看哪里美？我还看你眼睛美。他就把眼睛歪一个下来，那给你。你觉得美在哪里？因为他们那个是正阿罗汉的圣者啊，他那个身体全部都可以转移作用嘛。但是眼睛挖下来给你，然后呢，那个长者子一看到一个耳朵一个眼睛的，他就起嗔恚心，他说：“你们这些秃泥啊！”他骂他是秃泥，用幻术幻化人，好，一气之下就把那个眼球丢向莲花色比丘尼，然后就破口大骂就离开。那莲花色比丘尼看看他，你不要啊，不要，我自己要，就把耳朵拿去又粘上去，然后把那眼睛又弄上去就好了。好，那讲到这一点，我们就讲说，嘿。事实上，当我们整个色身当中，你这样观察，你从哪里找一个我？哪里真的好看？因为它汇聚在一起叫做好看，它分散的时候哪里是好看？好，真的哈、啊。你看我们的嘴唇哈、啊，我们这个嘴唇这样，有一个轮廓很美，对不对？你知道我在中国大陆哈、啊，那时候可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我看到一个人，那个人的那个脸现在还在我的脑海中。他就坐在车上，他站在我旁边，让我第一次看过没有嘴唇的人。他那个嘴唇，我们不是都有一个轮廓吗？他那个嘴唇是这样拉拉拉拉拉拉拉到这里，拉到耳朵。那这里耳朵里面的那种东西哈，跟那个嘴唇这一条横，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你们就知道了。所谓的嘴唇美，美在哪里？没有嘴唇怎么美？我不知道他那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果报哈、哦。嘴唇这样整片的嘴唇被切掉，然后切到这边，那牙齿是这样子拉过来，是一条缝这样拉过来，很恐怖哦，那是很恐怖。所以擦上口红的时候觉得它很美，好像那个鸡屁股一样还会动哈。可是呢，嘿，因为没有嘴唇的时候真的很恐怖。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个笑话，今天讲什么笑话呢？黑人哈、哦，就是擦任何口红都很难看，他就只好黑人就是黑色就好了。我曾经看过那个黑人去擦那个紫色口红，我说哎呀阿弥陀佛，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黑人的嘴巴是这么厚这么大一个，然后又给他擦上紫红色的那嘴巴就很突出这样，哎呀阿弥陀佛，好。那讲到这个观法无我呢，就讲到实相念佛。事实上在那个莲花色比丘尼的心中，他没有所谓的生灭，所以他拿起来的时候就从虚空当中拿一个眼球，就放回虚空当中，不增不减。听明白这个意思吗？好，所以呢他说观法无我就对治实相念佛，由世间呢，我们这个世间相，我们入解空性，好，这样子我们明白这个空性是不生不灭，更于梦中大作佛事而不疲厌。好，现在我是在梦中小作佛事，不敢说大作佛事。好，那么前已略明，好，前面已经有讲到很多有关于这方面的福复更次，不再重复讲了。如此呢，由这个碎身的成住坏空呢，顿转成清净法身的常乐我净，岂不妙哉？则彼至此殊为感叹，今有行者致力于推广原始佛教，甚而毁谤积贤北传佛教，必其为不是佛说。诸位行者，若能深入法性，不在皮毛上用功夫，不在文字上爵位，岂会患得此自己称学佛人，却毁入佛陀教法之行为？余甚感不忍，如此之众引人共恶，将受如何之苦？当依何而解脱矣。好，这个是在感叹啊，因为最近呢大力的在弘扬所谓的原始佛教，事实上原始佛教就是这种根本而已。好，我们讲到这边，这些根本的教义就是原始佛教根本教义，但是呢你们所学的是 是小圣的教义吗？不是吧，全部都是菩萨行吧。好，所以说云何名佛教，觉者引人离世苦相之圆满教法，只是对机不同，是行者自身心对境直啊，不能圆满，其实佛陀教法之过失。所以说呢，那我们讲到这里呢，我就给我自己一个打太极的机会。打什么太极呢？好，不管你们所学所施，那所接受的怎么样，那是你们个人根器的因缘，不是师父的过失。这个时候太极就推得干干净净，这个叫打那个什么太极的圆球，一半给你，一半给你，那中间剩下的就给我。那既然已经是剖成一半，一半给你，一半给他，中间剩下是什么？空性，空性就归我。所以呢，你们个人所领受的，以后出去，我已经讲过了哈，是个人修学作用，劝解可以，不要说那是那个师父说的，说我是阿弥陀佛，说我是什么。我可没这么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哈。其实呢，讲到这个佛陀教法哈，不是佛陀教法的过失呢，其实现在因为有很多行者哈，譬如说呢，有一个居士啊哈，他本来呢，他在学外道之后，他很欢喜接触到佛法，可是他在佛法当中，因为他那外道基础太根深蒂厚了，那么他又呢。在佛法当中全部参入的是外道的知见，然后呢他就想啊，我的师父是某某大师，这就糟糕了，那人家就会很多的误解啊，误解说哎呀，那个师父教出这样子的徒弟出来，事实上有时候不是的，有时候是徒弟呢啊领进门之后呢，也不知道修行是在个人，呵呵，不知道他是修的哪一个法门。所以呢，讲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说，人呢要学习什么？要学习直心、真心、筹对，不要太多的弯曲。好，他下面讲到用一个比喻，譬如小草呢，水一滴能维持三天的省清；那么大木呢，虚水一斗能抵一年。如是小草啊，这个小草怎么可以怪水的不公平呢？纵使一斗之水，多余之水不流失，就是太潮湿，反而就将小草给淹死了。那小草可能把大树拉下来，变成跟它一样的小草吗？不可能。不过呢，以佛陀的立场呢，佛陀不必小草拉，它就会降到跟小草一样的本位来教导这个小草，告诉他你只能用一滴水就好了。但是呢，他又会告诉他用转环的一地，慢慢的把他的心转向大，好，让他呢随喜的看看那个大树有那种仰慕之心，而愿意发那种大圣的心。好，每一个碰到自己相应的法门，应起欢喜信敬之心，尽力奉持，因则是您诸位每善友需要的一滴水，而不是人人所需要的一定相同，只能欢喜介绍此滴水的妙用，而不该曲解排挤其他的甘露，是为性者也。那么讲到这一点呢，就讲到了有一次呢，一个佛陀的弟子是五戒的居士，他跟随着很多的在家居士呢，就去就是说去入海去采宝。那么去采宝啊，就在海当中就碰到那个龙王啊。龙王他故意的来为难这艘船的人，然后他就变成一个罗刹的样子，然后呢他是想要试试看这船里面的人有没有智慧的人，有智者，最后他就从海中呢就捞起一就是双手呢就捧起一个水起来，一举水，好，他们讲一举水起来，然后呢捧起来的时候呢，他就问船里面的人，能够回答的好，我就放你们走，你不能回答呢，我就吃了你们。然后呢，他就问这个问题，水中的水多呢，还是海中的水多？我问你们，水中的水多，手中的水多，还是海中的水多？志向上来看，一定是海中的水多，可是在运用上来说，是水中的水多。为什么呢？因为呢， 如果我们在路上或是走在哪里，我们需要的是一口水，那口水可能会延命，所以对我们来说那口水很重要。那时候海中的水在海上救济不到的时候，那就会水中的水多，手中的水多。好，这样听明白吗？四象上来看是海中的水多，四象上应该就是海中的水多。可是呢，如果当我们要运用的时候，救济的是那一口水的话，那就会手中的水多，因为我手马上就可以喝起来，马上就可以用得到。这样你们听明白吗？两个都有道理。好，这个就讲到了佛法的圆满，就是这么圆满。如果佛法不是这样子圆满的话，那就不叫做觉悟之法。所谓的觉悟之法是放灵是灵，放四方是四方，放圆是圆，而纵横自在，无所隔碍。听明白吗？好。先关掉一下。现在来看，我们先来看心净土。所谓的心净土所对的就是心的四念处，因为心无量故，净土亦无量。谈到净土呢，又有两层的意思，需加以稍微辨识，即顿见二门。那这个顿见二门事实上所讲的就是禅宗的顿见二法，有没有？这个以前呢，在唐朝的时候，六祖慧能大师慧能大师是顿法门，那么那个秀法师他那个叫神秀大师是见法门，而我们现在要讲的是顿净土门跟见净土门。事实上你再给他实际纳归一下，哪有什么见跟顿，只不过就是说在我们的修行次第上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导罢了。那么我们所谓的A 顿净土门，即是大根性行者，于一切诸法但解不生不灭，即圆融无碍，不立一法，一切法自融，当下与理向上，究竟清净无染。然理虽顿解，谓之心净，复起思即如此。云何我犹抱此色身，此身犹然苦惧，生灭察然，实是苦哉。那么即知解理在心，于心中理未解前，无明究惧，去之此身无量染业，今复冤仇汇聚，焉能得脱？是即此以了苦之因缘，截然而止，不为更造，屈身见边营，自若己身，故于身止恶行净横，见得名为身心俱净。我们现在讲顿净土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众生呢，都具足这种大根性的行者，就是与一切诸法呢，他们马上呢碰到每一件事情，他们都能够顿解，顿解什么？不生不灭。事实上在这些法相上，我们那天有讲过，哪有在空当中更能浅空，就是更能把那个空给排解出去。所以即圆融无碍，就是譬如说我们刚刚前面我们也讲到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在空中当中能生一切的东西，譬如说在空当中呢，好了，一股旋风来了，就又来了一个什么，来了一个细菌，某某的对，这叫 A1 型的感冒。那么这种凭空而来的这种 A1 型的感冒呢，好了，这些学者专家们赶快尽快的去研究产生这种对峙的毒素。那么这种形，这些形的感冒的细菌来源，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凭空化生。由于我们脑海中有这种思想，虽然是很小很小，但是呢它总是会化生成这某一种风吹的那种因缘出来。就讲到呢，在有一个幽冥报冥报记里面，就讲到呢，有一个这个妇人有一个妇人，
他在世的时候呢，他喜欢吃那个螺蛳啊，螺蛳啊，那个螺蛳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讲的那种类似蚕蕾那种东西啦。好，螺蛳啦，他喜欢吃这种螺蛳，还有那个哈啦棒之类的东西。那么那后来呢，他不就生病死了吗？他生病死了之后呢，他的邻居啊，他就隔村的那种一个邻居啊，邻居的一个年轻人呢，也在发烧当中呢，就明明然呢就昏睡去了。昏睡去了之后呢，他就被两个人就带到那个啊，带到那个阎罗王那边去。他带到阎罗王那边去的时候呢，那阎罗王不是在判吗？判那个寿命啊，就是判那个生死的酬对。结果呢，啊，就后来就啊，就骂那个狱卒啊，说你抓错人了，这个人寿命还没到，你为什么乱抓？事实上就是另外一个村的同名同姓的啊，同年龄的一个人，那他抓到的是这个人啊，但是因为他们用那个不同村来区别啊，结果呢，啊，他就叫那两个狱卒啊，就是那个啊名吏啊，名幽冥当中的那种官吏的那种名吏，就送他出来。到门口的时候呢，你们知道他看到什么？他就是看到那个妇人呢，啊，旁边有那个堆积如山的那个螺蛳的壳，啊，那些狱卒在做什么呢？他听到那个妇人在那边一直哀嚎，一直哀嚎，他就看到那个狱卒呢，就用那个好像扁钻哈，我们这边那种扁钻的东西，就插到那个妇人身上，就挖一头肉起来，就给他塞到他旁边的螺蛳，就这样一挖一塞，一挖一刷，他旁边堆满了很多的那种壳子哈，哦，然后有那个蚌壳啊什么的，他就挖一团肉，蚌壳大一点，他就挖一团就塞到那个蚌壳肉里面，哦，小一点的他就挖到那个小一点的里面，全身挖得满身是苍蝇，好，然后他就问那个狱卒，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挖？好，他这样子挖有什么意义呢？他说他不是这样子挖而已，你往地下看，他每挖一个呢，那个盖子合起来之后往地下一丢，那个就活了。